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橄榄叶姐妹的提问。启示录22:2那里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那么我们的听友橄榄叶就问到了，诶，启示录21:22讲的是新天新地的时候了哈，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疾病，没有眼泪的，那为什么还要有叶子医治万民呢？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合理耶。
哎，真的耶，
而且也跟我们这一位听友的网名也很贴切啊，橄榄叶。所以进到我们应该从什么样角度来看这个医治呢？
好，这其实还是一个圣经难解的问题之一耶。启示录22已经是启示录最后一章了。那这边讲的呢，就是说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哈，一切这么的美好啊，这么的丰盛，特别是第二节嘛，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前面讲到这个河啊，从第一节讲的就是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也就是说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哈，真的就没有死亡了，没有缺乏，没有干渴，然后哇，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然后也有圣经学者从这里就推想嘛，因为我们知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神的园子伊甸园里面就有一个生命树，吃了之后呢，人就可以永远活着。圣经学者推断呢，就说在启示录最后呢，又出现了这个生命树，
会不会是同一棵树？
对，他们就觉得啊，很可能是同一棵树。所以你看整个世界到了启示录这边，神将来要创造新天新地，就整个都恢复到哇，伊甸园当初那样子哈，就我们常讲是更新嘛，是一个复原了。那好啊，那复原了，那可是怎么到后面就说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那是不是说明人还是会生病呢？
然后我们也知道病我们会想到跟死亡连结在一起嘛，
病跟罪有关。
对，那病就是表不完全，我们也讲到嘛，什么是罪？罪就是没有射中标的，没有达到神当初创造他的时候应该有的完美跟完全。那你说还有病，然后那就好像感觉联系到就是那还有罪吗？还有什么？那怎么会在一个重新恢复到没有罪的世界里面会有这些东西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和林云牧师有一档节目叫拥抱每一天，在那里呢我们曾经有一套的系列是讲启示录的，就这个生命树还有以及这个叶子医治的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的印象，我也想在这里也先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并且向进道来讨教，看一看有没有不同的这个角度。我记得当时牧师也有分享到其中一个观点，那就是当经过了7年大灾难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千禧年，之后是新天新地。进入到千禧年的这些人群中，当然有复活的这些圣徒，还有被提之后的这些圣徒，还有呢就是经过了7年灾难幸存的这些人。那在这些幸存者中，在千禧年中也有一些归入主名的人啊，这一部分人呢在千禧年也会吃喝嫁娶，也会有生老病死。对于那一些生命有复活或者说被提然后进入到新天地的这一些身体已经得到更新的圣徒来讲，他们就是永远活着并且管理这个世界。对于那些经过了大灾难然后进入到千禧年的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后代，那他们依然是在一个人身，所以呢也会有疾病，所以呢这里的叶子是可以医治他们的疾病，所以这是当时的一派的这种说法，在此呢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谢谢小勇哈。其实你刚才讲这个请教啊接招，我觉得特别惶恐哈。刚才已经讲到了嘛，就是我们这位听友问的，他其实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圣经难题， 他的答案呢到目前还是一个开放式的。
嗯，
所以你刚才提到那个观点哈，他也算是就是说有这些讨论的意见里面算是就是说其中一个相当多人支持的，就是关于为什么这个叶子哈就还要特别有个叶子来医治万民，那这个被医治这万民是什么样的对象呢，又为什么要医治他们呢。那小勇刚才已经讲到，因为有一个讲法哈，说这个七年大灾难啊，然后这个千禧年的幸存者啊，然后他们进入新天新地之后，那这个叶子呢就是专门神为他们预备的一个恩典，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荣耀复活后的身体，然后进入新天新地之后呢，等于透过这个叶子，透过这些生命河的水，生命树的果子，使得这些进来的所谓幸存者哈，和他们的后代们也能够说这个生命身体更新而变化，然后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一样可以永远活着，不再有眼泪咒诅，不再有疾病，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在这里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神学家们呢也支持的说法，这一个说法呢主要是从这个医治这个字的这个原文希腊文，他们说从这里面呢好像也能够看到这句经文本身在讲的医治是指什么。在圣经当中啊，到的新约的时候呢有很多处的经文呢都会讲到医治这个词嘛哈，比方说耶稣医治瞎子啦哈，这个医治瘸腿的人啦哈，或是医治病人，那里面所用到这个医治的这个词呢在希腊文里面指的是当下立即急救的那种医治，
就是医病的那种医治。
哎，对，就你有病了，赶快把你医好起来，赶快做紧急的处理，然后使你能够恢复过来，这是一种医治。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词，就是这里哈启示录用了这个词，这个词里面在希腊文里面用的医治呢跟原先前面讲的医治呢在希腊文里面是不太一样的。这里的医治哈其实翻成中文来讲更好的一个翻法呢应该翻成是护理，或者是说保持健康的意思。那如果从这个概念去出发的话呢，也就是说这里讲的那个医治哈，就不是说好像你有病了，然后吃这个叶子就会好起来，而是说呢在新天新地哈，这整个环境里面就是一片叶子哈，它都能够具有一种好像使你保持活力，好像你每一天都觉得好像说不用再去担心有任何的疾病啦哈，眼泪啦悲痛啦。那所以说呢有神学家就认为说这里讲的强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连这个叶子都能够来在这个新天新里面所有居民当中呢它都能够给他们一个保持护理的作用，就是他们一直维持着一个健康美好的一个状态。那当然不是说这个叶子本身有什么，好像如果神没有这个叶子的话那这些居民们就会生病吗，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仿佛是个象征，就是说这些人进入新天新地之后他们已经是那么的美好，而他们的美好不光是他们自己美好，他们的环境都不会再有任何的不好的事物，而且所有这些的环境呢所带出来的都是这么样的有活力，使人好像每一天都能够就是开开心心在一个再也没有忧愁的重担的世界里面生活。所以这一派讲法当然就跟前面小勇讲的那个讲法就有点不太一样哈。
是，
对，前面讲的话是说这个医治是的确进行了及时的治疗哈，或是使人就是原来这个受伤或是软弱的身体啊得到一个医疗的作用。但是第二个讲法呢，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生命树上的叶子呢是如同这些已经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眼泪死亡的这些居民一样，这些叶子呢它也彰显着神的医护跟管理，就是说不再是因为人们需要医治，而是因为这个叶子本身它带出来那种生命力跟活力，就好像这里面不会再有任何不美好的东西了。
医治这个词啊，我刚才查了一下，除了医病医疗方面的医治，它的这个希腊文原文还用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就是这个管理这个词，管理和护佑，还有就是像进到刚才你讲到的保健哈，就是如果说有一种医治就是 to heal 医病，让他去医病，还有一种呢就是 to keep it healthier 让他更加的健康，
对，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好像就是说在新天新地里面不但是很有活力，而且你周围的环境还能使你越发有活力，
随手一摘都是一片维他命，
哎，就是那种感觉。当然我们这样其实以我们现在的世界来讲我们是蛮难想象哈，就是那样的一个是怎么样叫做你已经很有活力，然后这片叶子都能使你更有活力那个感觉。但是我想哈，不管他那个解经哈是从小勇所提到那种解经的角度呢哈，或是我刚才讲到就是另外一种解经的角度哈，讲到这个怎么来看这个叶子的这个医治要怎么来解释，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就是起初那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启示给我们来看呢， 那我相信哈，就是神在这里这个文字背后的心意，应该不是要我们去纠结在说
细节，
哎，那先天性，哎，当然细节也不是我们就丢开不看哈，就看细节也是好，但是看细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人有时候会有点钻牛角尖，至少我觉得神学家是很容易这样做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像启示录来讲的话，特别像这种预言到将来新天新地的哈，因为里面说实在话，什么叫做没有缺乏，什么叫做全然医治，什么叫做活力又更有活力，这都是我们这个有罪的世界，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面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神是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他必定要做成的这样的美好的结局，放到我们现在当中，透过启示录展现给我们看。那我想呢，我们要是有些就是这种细节上面哈，我们不是很明白，不是很能想象，不是很能理解，比方说像叶子这样的问题，或是比方说像有人讲到说这个新天新地，那一座城到底有多大，有多荣美，那个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的，说实在话，我觉得我们有不能理解的地方，或是我们就有很难想象的地方，这完全是正常的。因为这就是一个我们有罪的世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美好，
是
一个不再有罪的世界，我们连这点都很难想象一个不再有罪的人性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呢，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讲到这个新天新地上，那我想说可能对我们来讲一个比较合神心意的一个态度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仍然有，我们可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这里透过这一切不是要好像给我们很多的问题，使我们好像觉得那将来会不会有新天新地呢哈，这样的一件事情。神不是这个心意，神的心意是要透过，就说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好到超出我们能够理解，
所以我们心里面就会有盼望，
对，我好想去看一看呢，我好希望神，我们现在充满着咒诅、饥荒、眼泪、伤害、罪性的世界里面，完全无法想象的一个美好世界，一个有神完全与我们同在，完全护理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就像我们听友讲的，那真的的确是一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软弱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那样的美好跟刚强的世界，那样的一个世界，我好盼望它很快就来。那神透过启示录其实也是给我们这个应许，就像启示录的最后说什么呢，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
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阿们。所以我想今天哈，这个问题坦白讲我们也不能给一个很就是好像斩钉截铁说，哎，就是这样的答案，你就拿这个答案去解释启示录就对了。人们还在思索，还在想象，我们还不知道，因为那一个神必定要为我们做成的，他也应许我们他一定会完成的世界，那个是个完全彰显神超越人想象荣美的世界，也是彰显的神超越人想象恩典丰富生命的世界。我觉得有一些我们读不懂就保留在那里吧，我们可以猜测，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认真的去查考，这都是应该的，但是不要在这个上面呢，因为这样那是不是神所应许我们的这个也许是一个谎话，也许他不会做，也许他做不成。我想如果到这样的话，那反而对我们就说这就不是神启示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的目的了。
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些难解的经文上我们得不到一个准确的回答，那么我们可以暂且将这个问题先搁置在那里，因为奥秘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反倒可以透过不明白的问题，但是神依然在这些不明白让我们保持想象力的一个问题上，他给我们一个开放的一个想象，好让我们带着一个活泼的信心去期待那日的快来，不要让这些难解的经文来阻碍了我们的信心。
阿们。所以我觉得啊，最棒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神清楚地说了，这些事情你放心，不论你明白或不明白，有问题或没问题，经文刚才说什么？证明这事的说，是了，主必快来。
阿们。
而我们的回应就像刚才小勇讲的，就是凭着信心喜悦的盼望，我们知道这个问题都会有解答的一天，只要我们那一天确保我们能够进去，这一切我们不就都要看见了吗？
是的，是的，我们也可以带着信心去回应主说，主啊，愿你再来。
阿们。
谢谢敬道的回复。好的，我们就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下一期再会。我是永恩。
我是敬传道。
拜
拜。
拜
拜。